健身女神张，生活正能量。今天想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挣多少钱你才是最幸福的。听着这个题目应该是还是挺有意思的，可能大家都想知道到底应该挣多少钱呢。是这样的，前一段时间呢，我是看了一本书还是一个什么一篇文章吧，就关于这个幸福到底花钱能不能买到幸福，对吧？就是你挣多少钱你才是最开心的呢，其实是有一个曲线的。什么意思呢？基本上就是说你挣的钱并不是一直都是跟你的幸福感并不是一直成一个这种线性的关系，对吧？它一开始确实是可以让你幸福，但是它这个曲线是上升上升到之后就慢慢就平缓了，也就是它这个递减，这个就是幸福就慢慢递减了，慢慢平缓，然后到最后就基本上持平了。所以它这个相当于这个转折点，对吧？相当于这么一个，它转折点是在什么时候呢？通过人家那个这个叫什么调查，是应该是美国那边的，然后我换算了一下，然后根据你想北京上海这个什么广州啊是吧，深圳香港类似，这属于这种一线城市或者说消费比较高的，然后工资水平当然也高，当然你花的也多，所以比如说像北京这类的话，差不多用他的这个数字来说，基本上就是，听好了啊，就是说如果你一个月挣一万块钱的话，就是你拿到手里的啊是一万块钱人民币，这个时候当你就是当你再拿到手里是三万块钱一个月的时候，月薪人民币啊，比如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或者上海消费水平比较高的，这个时候你挣三万块钱的时候就比你挣一万块钱的这叫什么幸福感要高出，不应这么说，就是要翻倍，也就是说当你挣一万块钱的时候，你等你到挣三万，你这幸福感就翻倍了。然后也就是大概是说，如果你挣一万块钱，你幸福感比如说打个比方百分之这个多少啊，47%，对吧？对吧？47%，然后那你就翻倍了，就变成就是94%了，这个时候就翻倍。所以也就是说当你一分钱都不挣的话，你成这个街边捡破烂的或者说是乞丐，对吧？那个时候你可能是不幸福的，因为你下一顿饭还不知道哪儿吃的，住都不知道哪儿住呢，所以你的幸福感肯定是随着你挣的钱慢慢从1000、2000、3000、4000、5000到一万就是升高很快啊。可是当你从这个一万到三万的时候，你幸福感又有一个提升，这个时候就提升的稍微慢一点了，对吧？0到1万，从一万到三万，所以这时候是坡就比较缓一点了。等到你从三万到五万的时候，比如说刚才说这个算数算对不对？47%就是94%，是吧？或者说是48%也好，或者96%，反正就非常接近非常幸福的生活了。从你三万到五万的时候，这个时候也是2万的区间，但是你的幸福感只会提高大概3%左右。比如说从96%到99%是非常非常少的，也就是说你挣三万块钱跟你挣这五万块钱，你幸福感没有多大的差别。我说是在北京这样的城市啊，如果你是在二三线城市的话，那可能就要2%，甚至要3%这样。就是大家看一下，北京就是一万，就是基本上就算活得还可以吧，凑合一般，就是中下等，或者中等这样，也别说太绝对了。然后就三万就已经是非常好了，五万呢就不错不错，就是但是这个时候你的幸福感并没有说比你就是你看三万到一万的时候增加一倍，但是你五万到三万也就才能大概增加3%，也就是非常少了。就已经到是你是相当于全社会的差不多5%3%的人了，对不对？然后等到从你就后来就特别有意思，从你挣五万到500000一个月，甚至说500000，不知道你能不能挣啊，也许有些人挣，那个时候幸福感基本就是从99%到100%，就基本上毫无差别了，到最后基本就没有差别，就成一条直线了。想说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挣再多钱，那个时候你幸福感就跟你挣钱没有任何关系了。是什么呢？估计今天这一个视频可能说不完，不知道啊。就是跟其他的有关系，这会儿是我研究出来，简直太兴奋了。研究完了是好几天没睡好觉，也没有了，反正就是特开心，觉得哎呦，终于悟出来了。现在觉得以前上班，然后挣好多钱，然后就天天上班，等着下班的那种感觉，然后觉得哎呀，自己做的决定还是蛮正确的。觉得这个也没有，就觉得啊，我这辈子就是为了上班挣钱，人活着就得上班，你得挣钱，你得活着，就从这圈里跳出来了嘛，对吧？所以现在就自己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所以还是说有很多的 相关的一些因素，所以绝对是跟这个挣多少钱是没有关系的。就是如果你是挣了很多的话，以后啊，当然如果你还是可能现在还挣一两千的话，那你可能努力努力，每天或者每次加薪，你可能很开心，你的生活质量有所提高，住的地方对吧？您又能旅游了，然后就是比如说又能来一个什么健身房的这个会员呀什么，就能给自己买一些东西，那你肯定也是很开心的。所以到最后的话，等你真要挣到三万以上，基本上就不有什么区别，五万以上就更没有什么区别了。所以想想你说这个真的有钱人他能比你多做些什么呢？以前看过一本书也说，他该睡觉的时候你还是睡在就大概像一个这个什么那个人的这个大小对吧，两米乘一点五，你一个人睡两个人睡就是两米乘两米的床等大概就是这样，你还该睡还是你只能睡这么多，你穿衣服还是只能穿那么多，你是怎么着来着，就是你的这个什么什么什么爱情啊是吧，对，就真正那些不能去用钱买的，就是不应该去用钱买的东西，你跟其他人也是一样的，面对健康面对各个东西都是也是人人平等的对吧，你再有钱你生了病得了癌症到时候也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所以就是其实就说白了就是想想并不是说有钱人就一下子好像就长生不老的比你就怎么怎么样，还是都是一样的，你天天飞这叫什么头等舱到时候你也觉得无所谓了，你天天会飞经济舱也没觉得有多痛苦，其实那个时候的就是幸福感并没有说很大的下降，但是你说我经济舱也飞过，我头等舱公务舱什么的都飞过，当然是觉得头等舱哎呀很开心服务很好等等的，但我也没觉得经济舱是我很痛苦，也就感觉得哎自己省了钱了也行了对吧，有时候一趟那个欧洲北京德国北京像柏林就一趟有时候就是四五千块钱的就什么四五千欧的，我说的就是相当于人民币三四万块钱的这个机票一个商务舱，这有可能有时候觉得不值对吧，就是这样，那要是公司花钱可能就是给你报销的就是另一回事儿。anyways 就说并不是说你有钱就能，其实钱主要给咱们带来是什么呢，或者说它的价值在哪儿呢，最大的价值其实它是帮你去解决问题，帮你去省时间省麻烦，而不说让你更开心更幸福。并不是意味着你麻烦减少了你就开心了，这是两码事儿。麻烦减少了只是麻烦少了而已对吧， time saving， 你请个保姆帮你去打扫房间就是你省了这些精力省了一些时间，你要是生病的话你去医院能接受最好的治疗，那你可能省了很多的麻烦，你要是就是突然就是比如说遇到什么特殊的情况呀，有一些什么意外发生，你马上就能急救是吧，送到最好的医院去，就是一样的，就是车轱辘话。然后 anyways 所以就觉得就是听了觉得是我之前也是听说过，但是没有具体到量化是吧，大概现在的话就是我觉得这个量化还是挺准的，感受一下想一想，你想在北京要租个房子，你要是挣一万块钱的话，你租个房子也许两三千对吧，然后你再怎么怎么样，但是你要挣三万那时候就不一样，你可能就是又能出去玩啊怎么怎么样，所以这个幸福感还是肯定是有提升的，就是这样，所以并不是说 more money 然后你就 more happy 是不一样的，只是说就说其实他用了一句话我觉得说特别对，其实你想从零到一万的时候你是一万块钱，但是你从一万到三万是两万块钱，但他给你带来的并没有那么多的幸福感，然后从三万块钱到五万块钱呢也是差两万块钱，他给你带来幸福感也就只有3%-4%这个样子，所以就说他是 less effective bring you happiness， 他给你带来幸福的这个效率就非常低了，会越来越低，你挣的钱越多它给你带来幸福的效率就越来越低。而且他说最关键这一点啊，就是必须得分享，他说 The things don't last create the most lasting experience， 就是那些就是说的就是什么就是 瞬间即逝的一些东西吧，相当于他就说的是 experience， 你的所有的经历经验，你所经历的这些事情，他们不能这个保持很长时间，但是他给你带来的幸福感或者带来的回忆也好，带来的这种你的 emotional 上的冲击也好，这个是时间最长的。所以就是像你说为什么就是旅游呢，花钱你就看完就完了，很多人就是光是为了照相等等，也是另一回事了。反正就说这个旅游这些东西或者说些经历的这些东西，而不是说去买多好的衣服然后化妆品然后买车等等，就是这些实物的东西，这个东西你从拿到手那一刻它的这个效用就已经越来越减小了，但是你可能回忆一些很多东西，你回忆出来的并不是你拥有什么，就回忆出来的是你过去的一些经历，去过哪儿，见过那些人，曾经某个场景，对吧，这些才是给你带来怎么说呢，最长的一些回忆，美好的回忆和就是幸福感的一些东西。所以很多人就说拿钱买什么呢，买 experience， 买 education， 那教育的知识和你的经历体验，或者说是 travel 也好，去买这些 experience， 而不是去买东西，对吧？所以我现在你看我这破衣烂衫的，每次就是这样，已经觉得自己特别没叫这么说呀，没溜，还是没什么东西，就是穿的每天都破破的，也不是破破，没真破洞啊，反正就是特别。不是特别在乎了，然后自己也不化妆了，然后就。省很多事儿，省很多时间，然后就有精力去想一些别的东西，就有精力去看书。然后以前也跟大家说过，就特别爱买衣服，然后现在都是穿着以前五年前十年前以前买的衣服，哎，都能穿，挺好的，觉得衣服挺多的，也够用了。我觉得一年估计都买不了一次衣服了，也行了，就是总是去买一些，就是还是花钱买一些就是精力吧，我觉得这个真是很重要，就是一些能让我提高的，去健身方面花的钱就是挺大方的，或者说旅游啊什么的，看书啊什么的，对吧，这些也是都一些投资。所以继上次说了有一个多小时之后，就突然发现就是不知道怎么那么能说呀，上次能说一个多小时。Anyways， 今天肯定还是没讲完，因为我还是想分两部分，不想给大家传输太多的信息，可能有时候讲太长你也记不住，对吧，也觉得烦，然后车轱辘话，所以我这回打算也别讲那么长了，然后最好还是有一定的亮点比较好，但是我今天我觉得该讲的点也都差不多了所以说白了就是还有就是有钱人除了能帮你解决问题之外，你可能就有更多的选择，这可能就是咱们说的有钱人可能跟你没钱的人就相对吧，不一样的地方，你有钱人那就有选择，对吧，人家能住五星级酒店，人也能住民宿，但您就只有一个选择，您可能就只能住民宿，就是这样。当然这个科学家也做过，就是 Dan Gilbert 之前也做过研究，就是说这个选择越多可能你的幸福感就越低，它是有一定量的，比如说你的冰激凌，你只有一个选择的时候，你可能觉得哎呀这什么呀，只有一个选择冰淇淋，或者三个选择你觉得哎呀只有仨选择，但是当你有六个选择的时候就不一样了，这幸福感就很高了。但是如果你从六个到比如说到六十个，或者别说到六十个太多了，到二十个选择这就有点太多了，我觉得二十个以上，但六个时候你觉得哎不错，六个还能看一看话，十个也还行，但是你到二十个就有点太多，三十个就更多了，你就开始嫌烦。因为当你选择不好的时候，你赖谁呀，你赖自己，你就觉得我自己没选好，是我自己选的这冰激凌，对吧，那么多吃的。而且当你不开心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你的后悔，我后悔为什么没选这个，它就叫什么 opportunity cost， 对吧，就是你选择了这个时候你就同时放弃了其他的机会，这个的一个成本就叫 opportunity cost。 所以这个幸福感真有意思，我还是特别爱研究这个，所以最近研究挺多，还这部分绝对是没有说完，下回还要继续跟大家再聊这部分，觉得挺好的。当然你有什么想法，你对这个幸福感和我刚才说这个大概挣的这个钱，对吧，以这个北京的这来说，所以我觉得我说这个也能大概适用于欧洲吧。这种其实欧洲有时候很多东西也很便宜，我觉得超市东西也不贵，人家欧洲一般的贵的话就是一些人工的东西比较贵，一些服务吧，什么理发呀，然后这个出租车呀，类似这样的东西，很多买的东西像这种生化的，比如护肤品啊什么，对吧，大家都知道就很便宜的其实。 然后他们那个社会的福利也不错，各方面很多东西就不需要花那么多的钱。嗯，好吧，然后你看刚才你对我说的关于幸福感，关于这个赚多少钱，然后有什么感想，我说你觉得是不是适合你的这个城市，我说你有什么感觉，自己一个赚钱多了，其实你想想你以前加薪的时候每次一次次高兴，不也就高兴那个几天一周两周差不多了吧，然后你这就高兴劲儿又过去，又发现哎呦还有别人比你挣得更多的，我往上还有好多级，然后就还得往上爬，都是一样的。嗯，所以 OK， 然后有什么就跟我留言吧，有什么话或者你想问我什么问题也可以，然后最后还是别忘了，如果你想十周改变身材的话，下定决心了吗？下定决心你就可以来找我，然后可以先看一下我的可以加我的朋友加我的微信，不先看一下我的网站适不适合你，如果觉得适合你的话，你可以再加我的微信进一步的咨询，看我微信朋友圈里的一些大家给我的汇报和我这个微信群的一些东西，我也会经常放一些嘛，因为大家都开始减脂瘦身，非常非常开心，非常有动力，大家都在群里特别的斗志昂扬的嘛，所以希望也能帮到你。不管是男是女，增肌减脂都是可以的，塑形都是可以的。然后就是还是回答一下大家在下面，在我的视频下面提的一些问题，比如说这个叫应该是汗冷还是什么冷汗，说不清楚是名字，说不清楚。然后他说女神应该是女孩，想问一下每天运动都需要洗头发，现在掉头发很厉害。我现在成这个专家了，这应该是每天健身吧，挺好的。说想知道你那么长头发是怎么保养的，能不能出个运动后头发保养的方法。哎，我真的不是每天都洗头，哎，真不是，我觉得一周也就洗这差不多一两次吧，绝对不是每天洗。我也觉得这头发已经不能每天洗，是这样。本来这你自身出了些油脂，其实真的是挺好的，当然你太油了也不行了，我觉得一两次就可以了，不能每天洗。然后就是洗的时候肯定还是那样，就是洗发水就是打在这个头皮这儿，然后去揉嘛，然后你的这个护发素打在这个发尾的这个地方就好了呀，就很普通的，没有什么特别保养。我觉得我头发一般吧，就比较细，然后他们说头发挺多的，就是特别细，所以就好像挺薄的那种感觉，其实我头发也没有那么黑，就是，所以希望能回答你的问题。下一个什么科科宝宝说，女神章可以出一些关于 ETF 的影片吗？谢谢您。我前两天在我的那个叫什么知识星球上已经放了我比较看好的 ETF， 然后我也觉得比较好，我也是做了很多的研究，然后去调查出一些我看的我就是非常看好，也是很有名的一些 ETF。当然如果你就是你也可以去买那些传统的吧，像那些什么 S&P 就是标普吧，算是 S&P 500，还有那个叫什么道琼斯是吧 ？Dow Jones， 还有啥来着？反正就是挺多，就是那种比较大众的那种，没有问题。我觉得那些都是挺好的，要不然人这么有名呢，对吧 ？ETF 好就是好像少交很多的，这个费用，它就很多什么手续费啊，会少交挺少的，挺少的手续费。或者你可以看一下我的推荐，反正就是知识星球，你应该搜索健身女神章，应该能找到我。然后这是加福，这什么曾加福还是谁说，女神张你好，请帮我定义一下这种算不算被动收入，我们是做科研的，有时候程序或者仪器可以跑过夜，第二天可以看结果，虽然现在老板并不会给我们发钱，但是可以早收实验结果，早发文章，三五年后有利于求职谈薪水，请问这种算被动收入吗？我觉得我可能没有理解你说这个机器过夜跑然后看结果，这个你还是要工作的呀，你还是要收实验结果，你还是要去那儿工作。说这个被动收入可能就是说大家说那种税后收入，你睡着觉就挣钱，就是你睡觉的时候钱就自己到你的账户里来了，有没有这样的？比如说我说的这种，比如说我现在放 YouTube， 然后我就放在那儿，我就不用管了，我就一直放，然后就算我今天我开始我不做 YouTube 了以后，那我这钱它也会就是每个月到我这个上面，当然还是要看这个订阅数啊什么什么，大家看的时长啊等等的，但是总归说的被动收入就是你真的什么都不用干了，你做好一个东西，就好比你造一个什么什么不知道啊，说一什么东西呢，什么这也得 是有一特别好的被动收入，想起来了，就是在云南的时候去那个虎跳峡，然后有一个什么天梯，一个老头就坐那儿收钱。其实如果这个老头咱就不说，他因为自己搭了那个天梯，然后如果他当时他也可以雇个人，这样的话他就真是坐那儿收，过一个人就收10块钱，所以他搭这个梯子，他这一辈子就靠这梯子挣钱了。我觉得挺好的，这也可以算个被动收入吧，他也可以雇个人是吧，所以就什么也不用干了，就是收钱了，对吧？嗯，如果他要弄一个什么投钱的箱子，或者是弄一个那种像过地铁里的那种电子的，有一个栏杆拦着，然后自己投钱，那就更好，就真是被动收入了。但我觉得您这好像不太像哎，也可能我没有理解吧。嗯，这个就是这样。然后说什么？哦，很多是被动收入，那我下次再回答吧，今儿就回答到这儿，好吧？那今天就聊到这儿，然后别忘了 like 我，然后关注我的这个频道，下回再给大家带来更好的内容，拜拜。